突发中共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被立案审查。专家指出中共军队战略问题，或许恐怕会大难临头。孙力军案背后仍然有谜团，重要潜规则可能会被打破。河南省一个院长宣布从中高风险地区返乡就拘留，被网民猛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月22号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月21号中共喉舌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中纪委对前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在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入面的违纪行为进行了立案审查。之后河南官方再发通报，宣布徐立毅职务避免。官方报道说，徐立毅作为时任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对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风险认识不足，防范组织不力，灾害发生之后统筹领导和应急处置不当，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影响。徐立毅对此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以及政务降级处分。消息公布之后，河南日报报道说，河南省委决定安委任中共郑州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免去徐立毅的中共郑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徐立毅曾经做过杭州市委书记和温州市委书记，他在温州任职的时候刚好是习近平做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等于是习近平的嫡系人马，隶属浙江新军。去年郑州水灾发生之后，主政郑州的徐立毅被外界视为李克强和习近平互相角力的焦点。李克强曾经被国务院调查组高调进驻郑州，声称要对郑州720特大洪灾进行全面调查，并且公开表示要给社会一个交代，还向民众公布了举报电话。徐立毅作为郑州市委书记，他的领导责任是逃脱不了的。但是他在去年8月份连任郑州市委书记，外界相信这个同他隶属浙江新军有关。去年10月份57岁的徐立毅未当选省委常委，显得颇为 QK。毕竟作为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相当于副省级干部，做省委常委是常规。更加诡异的是，相关消息被大陆各大门户网站先报道再删除，被认为透露出中共高层分裂的公开化。这一次徐立毅被立案审查，究竟是习近平主动定是迫于无奈，值得外界进一步观察。美国智库专家日前指出，各国的军方都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唯独中共军队缺乏相关措施，未来恐怕会大难临头。据自由时报报道，涉及中国外交国际经济的企管咨询公司 Blue Path Labs 的分析师 Thomas Corbett 和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 Peter Singer 在军事新闻网站 Defense One 发文，指出了中共军队战略上的问题。文章引述中共发表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指出中国年均气温上升速度几乎是全球平均数的两倍，并且在过去的80年内明显增加了多次的极端降雨，但是年降雨日数就在减少，而且每次的极端降雨几乎都会带来灾害。这样的气候变化给中共政权带来一连串的问题，就是出动大量军人救灾。文章指出，海平面上升对中国带来的影响可能远大于其他国家，因为中国重要经济城市过半数位于沿海地区。根据研究，到2050年海平面上升将会令到中国至少3000万人流离失所。另外 海平面上升亦都可能重创共军军队同军事设施。海南江苏沿海基地一带的海平面上升速度远比其他地区快。广东、浙江、广西、山东等等沿海省份的海平面上升幅度亦都高于平均水准。文章直指，中国在南海岛聚持续推动军事建设，似乎没有放缓的迹象。但是当海平面上升的时候，共军很多人和设施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水下边。但是共军只是将能源安全放在考量的第一位，相较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反而缺乏全面性考量，这个和其他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专家表示，共军可能对气候变迁不感兴趣，但是气候变迁肯定对共军感兴趣。为期三日的中共十九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1月20号在北京闭幕。全会通过的公布强调自我革命，要求严肃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严肃缓解纪律，严把政治关。就在这一次全会开幕之前，中共最高检宣布对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提起公诉。紧接着在全会召开期间，央视播放中共中纪委反腐片《零容忍》，第一集核心人物就是孙力军。中纪委话，孙力军政治团伙是典型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动摇了党的执政根基。中纪委全会公布又话，对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毫不手软。孙力军案似乎是这一次全会的前奏，又是这一次全会的注脚。孙力军一案被定性为政治团伙案，但是最高检正式指控孙力军的罪名反而是经济犯罪。虽然观察人士曾经提出，以经济控罪掩盖政治问题是中共常用的手法，但是问题是最高检没有提到罪名，但是几乎同时间播放的中纪委大片入面成为显眼的大罪，影片还清楚公布了孙力军政治团伙的组成。这里其中的矛盾之处难以解释。政论家邓月文在德国之声专栏发文指出，中纪委大片入面呈现的场景显然才是孙力军案的要害所在。而孙力军正是借助担任秘书期间，同后来升任中共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委员的孟建柱建立起个人关系，能够在孟建柱那里讲说话，先得以成为政治团伙的核心和牵线人。中纪委在影片入面说，地方公安部门有三分一的官员是孙力军安插，这种情况肯定会令习近平觉得愿望在背，已经威胁他的政权安全。但是邓月文注意到，零容忍专题片并没有揭开孙力军和孟建柱的关系。他认为这个说明孙力军案可能不会触及到孟建柱，否则以孙力军的落马时间足够将孟建柱拿下。时评人唐正远就认为，习近平今年的重点是二十大。习近平的亲信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啱啱在全国政法会议上面公开喊话，政法系统为二十大护航是头等大事，说明习近平要求政法系统必须将政治站队放在第一位，未来政法系统都要表态，这个必然会伴随站队和清洗的过程。唐正远预计，中共内部会再度掀起一个反腐高潮，而且不会只是局限在政法系统，跟住落嚟，枪杆子、笔杆子、刀把子，仲有钱袋子，都可能会是习近平反腐的重点。骨牌效应是大概率存在的。至于孟建柱会不会落马，唐正远分析话，如果习近平对副国级的孟建柱喐手，就涉及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习近平在十九大以后，为了顺利修宪，同党内亦都是达成了一个协议。反腐的最高上限不会超过部级官员。如果要喐到孟建柱，那就相当于习近平要撕毁这个协定，打破免死金牌。这样一来， 后效应会是非常大的。中共清零政策在全国引发人道灾难，上行下效之下，河南省周口市丹城县院长董雄在一场会议上面发话，所有的返乡人员无论是否已经接种，都要先隔离再拘留。董雄的这一段发言被录低，从国内的抖音一直移传到了海外的推特。董雄话：凡系从中风险地区返乡的，唔讲你有冇48小时核酸检测，只要你返回，先隔离再拘留。在被广泛报道之后，董雄对国内媒体回应话，自己前几日的会议发言录影被剪辑了，其实自己是话，凡是不遵守省市县疫情防控规定，不听劝阻恶意返乡的，只要返回先隔离再拘留。结果恶意返乡这个讲法进一步激怒网民。有网民质问，乜嘢叫恶意返乡？看望父母、探望亲朋都是出于恶意，居心叵测咩？咩回事？返乡都唔俾，健健康康嘅唔系红马，做咗核酸，凭乜嘢拘留？凭乜嘢？厉害啦！返屋企睇父母要被拘留，就咁样仲结婚生细佬，以后小朋友同父母都唔可以见面啦。仲有人批评丹城县嘅政策话，真正嘅中高风险地区，你根本唔可能出嚟，最怕嘅系恶意解读中高风险地区。在有些人的眼里面，北京的一个小区是中风险，等同整个北京都是中风险，这样的防疫才是最可怕的。有人表示感到心寒，说这一种语气仿佛对待最大恶极之人，对人民群众的合理需求生造词语，恶意揣测，动用暴力机器，也都是令人震惊。也都有人感叹，回家过年要拘留，疫情之下的闹剧越来越荒诞。近期中共统计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出生率已经跌至60年来最低水平。对此，中共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穗1月20号说，因为大陆年轻人推迟婚姻，导致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从而造成了中国出生人口下降。这个言论被网友嘲讽为出了事怪女人。为了解决人口危机，中共当局近年来频频推出催生怪招，同时亦都习惯性地推卸责任。杨金穗在1月20号的记者会上面说，中国20到34岁生育旺盛期的妇女逐年减少，同2020年相比，2021年的数量就减少了473万人。育龄妇女平均计划生育子女的数量也都从2017年的 1.76 个逐年递减到2021年的 1.64 个。杨金穗认为，出生人口下降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而现在年轻人婚育观念有显著变化是其中的主因。他说，作为当前中国新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而婚育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杨锦穗的这个言论立即引发中国网民的热议。有网友留言说，避重就轻，超高房价、教育医疗成本闭口不谈。还有人说，等那些官大爷生啦，小生优生幸福一生。更多的网友谴责当局说，出了事怪女人已经是中共的老传统了，并且质问当局，为什么不思考一下，为什么女的会少那么多呢？暗批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才造成了今日的恶果。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